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致命危，广东79岁高级工程师被网判5年，累陷冤狱9年半，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文燕再被诬告，构陷八旬老太，甘肃国宝警察怕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79岁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曾家庚先生，2021年7月28日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网判5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当天下午，广州市大雨滂沱，闪电雷鸣。曾家庚家住广州市海珠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原是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曾家庚的家族有高血压病史，从小身体不好，修炼法轮功后，曾家庚身体健康，20多年来从没有打针吃药。2019年7月10日，曾家庚被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警察跟踪绑架，原因是怀疑曾家庚使用服务器传播法轮功真相。2019年8月16日，曾家庚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经过2个月的非法关押后，曾家庚血压高至190毫米汞柱，经广州市第一医院检查，确诊为高血压3级。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警察向广州市公安局预审支队提交了病情告知函，称鉴于曾家庚病情严重，请加快刑事诉讼进程。曾家庚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向预审支队递交取保申请，向广州市检察院递交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都被无理拒绝。在检察院阶段，律师争取到了复制视频的权利，发现经办警察为了构陷曾家庚制造了假笔录，案卷中还有一个秘密卷，海珠区检察院和法院拒绝律师阅读秘卷，律师多次维权，但检察院和法院互相推诿，律师最终也没能阅到秘密卷。2020年8月17日，海珠区法院对曾家庚进行了第一次非法视频庭审，开庭至下午5点，曾家庚被非法关押已逾2年，被迫害致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双耳几乎失聪，双眼视力模糊，因体力不支庭审暂停。9月23日，海珠区法院对曾家庚进行了第二次非法庭审。2021年7月28日，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判，曾家庚被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2日，吉林省桦甸市法轮功学员于文燕女士被磐石市警察入室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监管支队看守所。现年62岁的于文燕原是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金矿的一名小学教师，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于文燕曾多次被绑架和非法关押。2002年于文燕被非法判刑7年，2017年被非法判刑2年半。她87岁的母亲也因坚持信仰，曾被桦甸市公安局拘留15天，劳教1年，网判7年。2002年10月8日于文燕被非法判刑7年，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于文燕被摧残得极其虚弱，骨瘦如柴，几次被关进小号迫害。有一次，于文燕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被扼颈缩使刑事犯给他的手脚上绳，腾空吊在床上，迫害了7天。2017年3月，5、6个警察闯到于文燕在长春市宽城区的租住处，撬开门锁，实施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当晚，于文燕被截往长春第四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于文燕出现呕吐、视力模糊，整夜睡不了觉，身体非常虚弱，走不了路。于文燕被戴上手铐、脚镣，外出就诊， 警察拽着手铐拖他。2017年9月27日，于文燕被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枉判两年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6月22日，于文燕在桦甸市给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讲真相被举报。于文燕从桦甸市还未返回磐石市的家里，警察就已上门抄家。87岁高龄的老母亲被绑架，到了晚上才被放回。于文燕返家后被守在家里的警察绑架。近日得知，于文燕已被磐石市检察院违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监管支队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法轮功学员郭连清被诬告到法院。平川区国保大队王朝彪和队长王某多次威胁恐吓他，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现年78岁的郭连清是白银市平川区梅田地质勘探队家属，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神经衰弱和心脏病，使他药不离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休克了。郭连清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他变得精神开朗，无病一身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郭连清曾多次被迫害。在2014年71岁的郭连清被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3月，郭连清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平川区国保大队起诉到白银区检察院，检察院将郭连清非法批捕移送法院。2021年5月，郭连清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开庭，法院胁迫他女儿签所谓死书暂休庭。郭连清回家后，平川区国保大队警察多次威胁恐吓他，不让在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并扬言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退党热线火了，民众要学练法轮功；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表示，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实施的杀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达到3亿8000多万。2021年7月，24小时运作的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的义工王女士介绍说，近期的热线有明显变化，退党民众多了，还有很多人要学练法轮功，想得到法轮大法书籍。王女士说，6月的一天，来自广州的陈先生打电话表示，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是在人民币上看到了你们的热线电话，当广州疫情持续蔓延时，中共在广州南沙区有学校和居民集中的地方设置隔离点，引发民众抗议。陈先生冒着被抓的危险，把现场图片和视频发来，大纪元新唐人对此做了相关报道。陈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要看法轮功的书，要练法轮功，我怎么能够得到法轮功的书呢？当陈先生明白三退的意义后，表示用真名退党。一位东北的退党人士给王女士讲了一个故事。在吉林，一个警察抄了法轮大法弟子的家，把真相资料放在自己的家里。他瘫痪在床的妈妈看了真相资料后明白了真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居然腿完全好了。事实让这个警察觉醒了，明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王女士说，现在打电话谩骂的都是中共雇佣的，多数是些初高中的学生，经过讲真相，有的学生是能够改变过来的， 一次有几个学生打电话说，我们是以前打电话闹你们的，闹的那几个主要的人生病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做三退，谢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弗里堡州府所在地弗里堡市，举办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瑞士资深政治家、联邦议会前主席、弗里堡市前市长布曼发来支持信，两位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到场声援。这次活动是今年瑞士法轮功学员自7月15日起举办720反迫害活动的第五站，也是最后一站，有14位联邦国会议员、州议员、市议员发来支持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经过活动现场的路人了解情况后，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弗里堡市前市长布曼为此次活动发支持信表示，我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进行的抗争。作为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我期待联邦委员会勇敢地谴责可耻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施奈德认为，法轮功反迫害是值得捍卫的事，我们全心全意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酷刑。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达夫龙在发言中说，我们非常支持你们的抗争、勇气和行动，将来弗里堡议会对法轮功的行动也要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2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民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挽救上门的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1年6月25日。4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学法，听到敲门，以为是快递，女儿给我买了东西。我把大法书放在桌子上，就去开门。没想到站在门口的是三个穿警服的警察，一个是我知道的片警，另外两个我不认识。因为大法书在桌子上，我就没让他们进里屋，他们在厨房的过道里。一上来，片警就让我按手印。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说，我在家好好的，突然叫我按手印，这是为什么？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年过80、没什么文化的老人，不好吧？然后我让警察把那个执法仪器关掉。片警说他在执行公务，不肯关掉。我想，那好，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不会按手印的，我不会配合你们的。片警拿着纸晃晃，放在我面前，我也拿起纸晃晃说，今天我不会按手印，不会签字，不会配合你们的。片警说，那我叫派出所多来几个人，硬让你按手印。我说，这是侵犯人权，我不会配合你们的，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人在做，天在看，真的对你们不好。他说，你真的不按手印？我说，是的。他连问了三遍，我都说是的。就这样，警察走了。警察走后，我立刻发正念，持续的发正念。我求师父救救这些警察，加持弟子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能让邪恶操控众生犯罪。同时，我在站内信箱里请同修帮助发正念。 那晚我几乎没睡，我一个人单独生活，警察硬来怎么办？当我想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危急时我一定要大声喊师父帮我，喊师父救救这些可怜而可贵的生命，师父一定会为我做主。第二天23日上午9点半，片警来了，是他一个人来的。我心稳稳的，头脑清醒，没有一点点的怕。片警问我，你不按手印不配合，讲出道理来。我请他坐下，然后告诉他，我们练功人是不能出卖神佛的，不能做违背佛法要求的事情的。如果按了手印签了字，不但自己没有做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也害了你们。这时他似乎明白了大法的慈悲与大法弟子的善，连问三遍，你是因为我们才不按手印不签字的？我肯定地回答了三遍。接下来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是好人。我告诉他，即使在你那么凶狠撂下话的情况下，我仍然在求我的师父保护你们。他站起来双手合十说，谢谢。我告诉他，我是身体有病才走入修炼的。他说，这他是知道的。片警又说，不按手印不签字，你在电脑里就升级了。我说，我不懂你说的什么升级不升级的事，反正我不归你们管，我归大法师父管。你的师父真的会管你吗？这个问题片警问了三遍，我也肯定地回答了三遍。片警摸摸灶台说，真干净，到房间看看，地板擦得很亮。他说，结束结束，我不来了。他说，你身体好，我为你高兴。他让我保重身体。我悟到，弟子信师信法，按自己悟到的大法法理去做，关键时刻求师父，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是师父摆平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使警察选择了从善。警察不对大法犯罪，就会拥有未来。我还悟到，弟子在过关时能想到众生的安危，为他人着想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师父就化解了这场磨难。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今天文章题目是学好法讲好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3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回想起我在得法20多年的修炼中，不精进，没做到真心学法，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腿关节还变形，走路一拐一拐的呢，练功还3天打鱼2天晒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2017年被迫害1年多后回家，就大量学法，在这期间也遭到过多次骚扰。我想，我为什么被迫害呢？回家后为什么又遭到多次骚扰呢？心性哪儿没提高上来，被邪恶钻空子了呢？我系统的认真学法，学法中我意识到，我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没有清理干净，心性还没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比如在和同修配合的时候，看到同修的不足时，没有向内照修自己，然后善意地告诉对方的不足，而是站在邪恶的旧势力那边，心想，你看你这么多执着心，旧势力还不迫害你，我在钻同修有执着的空子来满足自己的妒忌心，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这是邪恶，我要清除它。新的宇宙都是为公的，都是完全为了别人的，我一定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提高心性，修取执着，修取私，修取我， 达到法的标准。干什么事，第一念想到法，想别人，修到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境界。有一次，我们楼上的嫂子来我家串门，问我信迷信吗？我说不信。既然是老邻居，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我信真善人，练法轮功，讲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真相，又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世人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的可悲下场，并举了几个例子。我还讲了我在2016年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被折磨得差点没命了等。楼上的嫂子听得眼睛直转泪。这时嫂子的电话响了，我才发现他的手机一闪一闪的在给我录音呢。他说我走了。我说嫂子，你拿两本真相小册子回家看看去，了解了解真相，对你和你的全家的生命都有好处。在这乱世中，你一定要分清善恶呀，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过了几天，我带孩子在楼下玩，才听见楼下乘凉的人说，我们楼上的嫂子在办事处帮忙呢。那天晚上原本是骚扰我去了，但在我心目中，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也没有迫害骚扰的概念，就是向世人讲真相，因为世人都是发了愿，等待被大法救度才来到世间的。后来有机会，我又把楼上嫂子的全家都给劝三退了。还有一次，我们工作单位的几个人来我家，名义上说是看看我，我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发出慈悲的一念，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说作为工友，我欢迎你们来，要是因我练法轮功，你们就别来了。我就给他们讲我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经历和给我们一家带来的痛苦和压力等，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你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不要听信谎言，要站在正义良知这一边，反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修炼人的迫害，对所有世人的迫害。他们听得脑袋都低下，脸都发红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骚扰过我。这次所谓的清零迫害在本地很严重，大多数同修被派出所紧加骚扰，但没有骚扰到我，因为我心里想到的是法，是众生，不承认旧势力的考验，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师父在正法中清除了旧势力对正法的阻碍，大法弟子都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整体配合，在全力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世人。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弟子们与众生延续来的时间，我们要多学法，认真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在巨难中走过来，才能救度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感恩之心。个人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西缘了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7日。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地区也同样是封村封小区，甚至有的道路都封闭了，不准串亲，同时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极大不便。我和同学们切磋商量后，就相互配合，骑着摩托车绕道去农村的村边挂真相条幅，能贴不干胶就贴，能进村发小册子就发。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就有几十座楼，人们都在家不能上班，这不是都在等着看救命良方吗？平时由于人心的障碍，或者用以前发过真相的借口把这个小区空着不发，这是很不好，自私自保的心理。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和常人住在一个小区、一个村、一个单位，能是为了过常人生活吗？人们能和我们大法弟子住在一起，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得救的吗？这不就是大缘分吗？所以我们必须了这个愿，
必须放下自我，多救人。几天后 A 同修来我家说，攒下了两箱小册子发不动，我给你们送过来吧。我们家也开着一朵小花，当时机子不好用，我和妻子也是同修，就答应了。等送过来一看，何止是两箱啊，是那么多。当时有一种没处放的感觉，但我们毫不含糊地留下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就这样，我在妻子的配合下，一座楼一座楼地发放着。在发放过程中，也有人心反出来，不让它起作用，用正念清除。比如我发的时候，有人在门口吸烟，我就想他在迎接真相呢。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给你送避瘟疫的良方的。他高兴地接过去，说声谢谢，立刻转头回家关门了。也有正好开门的问发什么的，我说给你送福的，他接过去说声谢谢。有一次一个人在我后面追着我喊干什么的，我说送平安的，他说那你给我啊。还有一次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刚上到那栋楼的顶层，就听到有人进楼洞的声音，我想等他进屋后再向下发，结果那人就是顶层的住户，我就迎上去向他问了一声您好，他说你是，我没等他说完就对他说我给你送平安良方来了，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谢谢。我就继续一层层地向下发完。现在小区里的监控特别多，我们首先用正念否定，同时理智地面对，有时我们也利用下雨时抓紧时间做。当我们把 A 同修带过来的材料发完后还差好多，随后又把剩下的楼补发完毕，除个别楼栋门不开的除外。发完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好多好多的常人住在一个简易棚一样的巨大的房子里，我发现房子有危险，要倒塌了，我非常焦急地在大棚里向人们奔走相告，快逃出去，房子要倒塌了，危险。人们都笑我说，房子好好的，不会有事的。有的人在观望着，可是没有一个人走出去，我一个人先跑出去，向人们高喊，快出来，房子要倒了，危险。在我急促的呼喊下，人们陆陆续续地逃了出来，当时我和人们都目睹了房子慢慢倒塌的过程，随后人们欢呼雀跃，为幸免一难而高兴，就连那个小动物也高兴地跑来跑去。当我被这个梦惊醒后，又在脑海里回放着梦境，这么真切是梦吗？在我心头立刻涌上了对师尊的感恩和了愿后的欣慰，真是无法言表，没有师尊的加持和保护，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当我们用真心用正念去救人的时候，师尊就会帮我们，神奇神迹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自身的怕心惰性的障碍造成了一些遗憾。今后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放下人心的执着，正念正行，争取多救人。个人体悟，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去自我，归正做事基点》，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08年我在美国得法，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3个年头了，一路走来有很多波澜起伏，有闯不过难关时的徘徊和困惑，也有放下执着时的释然和喜悦。我把13年来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08年我博士毕业，当时一场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很多人失业， 我也找不到工作。这对从小到大一直顺风顺水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同时因为生孩子，我的身体开始出状况，神经衰弱越发严重，经常失眠，胃疼时不时的发作，眼睛很黏，感觉眼压很大，我的心情和脾气随之越来越差，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很糟。母亲跟我说，只有大法能帮你。于是我翻开了转法轮，开始认认真真的读，一遍又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以及人为什么会有苦难。渐渐的，心境平和了，身体状况也慢慢好转。最明显的就是每晚打坐后能够很快入睡，睡眠质量变好，神经衰弱就这样不治而愈了，胃疼和眼压异常的感觉也不知不觉消失了。修炼大法让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之后在短短的一年内，我又拿下了另一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结合博士学位，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回想这一切，我明白，当初如果没有大法，我还继续在患得患失中苦苦挣扎，根本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身心健康，坦然自信，更没有我今天的一切。第一部分，修去膨胀的事业心。有一个执着，我修了好多年才最终去掉，就是在常人中学历比较高，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一般都比较强势，往往看不上别人，而且很在乎人中所谓的成功。而我那时恰恰就有这些执着，而且还很强。在之前的几份工作中，我经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而且还特喜欢表现。在常人中，这的确让我得到了升职加薪快的好处。在尝到了这些甜头之后，我的事业心不断膨胀，旧势力抓住了我的执着心。工作中，我的活儿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大，连周末都要加班加点。在修炼上，我学法练功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下班后感觉精疲力竭，出现了练静功睡觉、法正念睡觉，学法时也会睡着。修炼前的胃疼和神经衰弱又出现了，感觉身体承受到了极限，脱离了修炼人的状态。我后悔不已，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真心悔过，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钱多钱少都没关系，我不要什么事业了，也不求所谓的成功了，我只要一份工作，平衡好自己的家庭，其余的时间我都要用在做三件事上。一段时间以后，也许师父看到了我的真心悔过，神迹就展现了。这时公司里另外一个部门有了一个职位空缺，这部门工作要轻松很多，而且待遇也不错。当时有很多人竞争这个职位，那份工作的老板偏偏看中了我，甚至还去和我当时的老板交涉，最终把我转到了他的部门。当时我的同事们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你呢？只有我心里明白，这份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没那么忙了，我又有了充裕的时间做三件事，每天融于法中，真的很幸福。自那以后，在我心里，这就是一份工作，我会把它做好，因为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得是个好人，但是他绝不再是我追求成功的事业了。这个观念转过来之后，我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以前的好表现自己、争强好胜、自以为是等等，慢慢消失了。以前经常听到同事、家人、朋友、同修说我强势，现在没有了。大家都说我脾气变好了，面相变善了，连声音都变柔和了。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将我及时归正，我将在红尘欲海中越陷越深，把自己的身体搞得越来越糟。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弟子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 第二部分，参与正实法项目，修去自我。除了健康的身体和平和的心态，师父还给予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在师父的引导下，让我能剥茧抽丝地修掉自己各种不好的心。回顾13年的修炼路，我发觉自己最难修掉的就是那个放不下自我的心，它会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修掉了一层，又会有更深的表现出来。得法后，我参与的第一个救人的项目是推广神运，主要是在商场推广以及卖票。第一次给人递传单时被拒绝了，虽然对方很礼貌地拒绝我，可我当时觉得很难堪，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回家后，我觉得自己不行，干不了这个，很想打退堂鼓。可是我知道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是做好三件事，而且我从大法中受益良多，又怎能因为自己那个自尊而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呢？这是我第一次修那个放不下自我的心。我在心中反复默念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看着不行，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正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并且在心中不停地否定自己那个自尊心。神运推广的项目，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这一坚持就是12年。12年来，我从一开始胆胆突突，连传单都不敢送到别人手里，到现在可以和客人畅谈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明白神运的价值。从一开始被别人拒绝就会哭鼻子，到现在就算被拒绝也会锲而不舍地礼貌地把神运信息传递给对方。一次卖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在商场推广神运，迎面走过来一对墨西哥裔夫妇。我递过传单并说，神运来纽约了。那个太太摇了摇头，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走过，但是那个先生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我们的电视神运广告，然后赶紧去追太太。我从那位先生的动作中看出了他对神运感兴趣，立即追上，对这位先生说，不要错过神运演出啊，这是5000年神传文化的再现。夫妻俩都停了下来，那位先生跟我说，他看到过神运的广告，觉得很美。我把他们带回电视机前，边让他们欣赏神运广告短片，边给他们介绍神运。过程中，我发现这位先生一直在给他太太翻译，才知道他太太英文不好。于是，我给他们播放了西班牙语的观众反馈，太太明显被打动了。之前眼中的防备没有了。我拿出演出时间表给他们看，那位先生很想去，告诉我他们哪天有空。于是我翻出那天的座位表，准备帮他们选座位。这时我看到那位太太拉了拉先生的衣服，说了几句西班牙语。我赶紧询问怎么了，先生有点为难地说，太太觉得有点贵。我说，你们看完这个演出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而且最便宜的票才80元。我选了两个靠近中间的座位，告诉他们这些座位可能很快就没有了。太太又跟先生说了几句西班牙语，先生遗憾地跟我说，今天买不了，我们没钱，下次再说吧。说完就准备离开。我知道他们是很有缘分的人，一旦错过今天的机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接上缘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没钱的话，我用自己的信用卡给你们垫上，我也是在剧院服务的，你们来看演出那天再把钱还给我吧。当先生把这些话翻译给太太听后，太太显然被感动了，对先生点了点头。我赶紧给他们出票，当到付钱的那一步时，我正准备拿出自己的信用卡，这时先生掏出了他的信用卡，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以付，不用麻烦你了。演出当天，我在剧场碰到了这对夫妻，当时是中场休息，他们俩看上去特别开心，先生连声跟我说谢谢，说演出很美，太太则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知道那是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他们明白的一面在感谢我那天的坚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随着每年神韵的演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神韵，而且赞不绝口。神韵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们的推广也越来越容易。正当我以为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新的挑战来了。2020年初，中共病毒蔓延到美国，神韵多场演出被取消，商场陆续关闭。我开始寻找其他讲真相的项目。在当时限足、外出不方便的情况下，上平台打电话给中国人讲真相的项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我的内心对这个项目很排斥，因为多年前我曾经想尝试做这个项目，但是在听同修打电话的过程中，发现比推广神韵的项目要难很多，就放弃了。因为在推广神韵时，接触的基本都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很多人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就算拒绝你，也基本都是有礼貌的。可是打电话到中国就不一样，他们很多人被邪党洗脑得很厉害，讲话很不客气，有些人甚至会破口大骂。一想到这个，我就不寒而栗，当即决定不做这个项目，想等神韵恢复演出的时候，我再去推广神韵吧。可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做救人的事怎么能行呢？旧势力在另外空间虎视眈眈，磨难接踵而至。有一天，我突然发起了烧，之后便开始咳嗽，而且越咳越厉害。咳到后来，整个胸腔连带背部都很痛，有时肺部像有很多根针扎一样。网上看到的一些新冠病毒的症状开始往我脑子中打。不修炼的家人看到我一直咳嗽，也催促我去医院做检查。我当时就守住一念，这是假象。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透不过气来，憋气憋醒了。我坐在床上，不敢躺下去，那种仿佛一躺下去就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的念头一直往我脑中打。我想起得了新冠肺炎的常人通过念九字真言康复的例子，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终于感觉呼吸顺畅了。那晚后来我睡得很安稳。之后的日子里，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一直念九字真言来排除内心负面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用对常人有效的方法对我只能是暂时的缓解，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而我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个放不下自我的心。之前觉得通过推广神韵，我的这个心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可是当难来得大了的时候，这个心又暴露出来了，所以本质上并没有修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决心进一步修去这个心。决心有了，但是付诸实践却有难度，感觉无从下手，仿佛从决心到实践之间有一个鸿沟难以逾越。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弟子。这时有一个平时跟我联系并不是很密切的同修突然频频联系我，当我得知他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时，我顿时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我跟他讲了自己想参与打电话项目的想法，他除了鼓励我之外，还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发消息给我，让我上平台去听他怎么打。 听着听着，我发现并不像多年前感觉的那么难，但要自己开口还是觉得有难度。于是这位同修就催着我买电话卡，然后监督着我打出了第一个电话。那一刻，我终于跨过了心中的那道鸿沟。从那以后，我正式加入了营救平台，向中国公检法司系统人员打电话讲真相，救度这一方众生。现在回头看看，那道鸿沟其实就是自己放不下自我的心，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当一个修炼人在法的引导下升起正念的那一刻，他其实什么都不是。之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每天都会上平台打电话，从紧张到不紧张，从不会讲到会讲，从照稿读到脱稿讲，一切似乎进展顺利。可是有一天，隐藏在心里一直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那就是碰到了骂人的。那通电话我刚讲了几句，对方就开始骂人，骂得恶狠狠的。我当时就感觉血往头上冲，脑袋嗡嗡作响。对方骂了几句就挂了，我也没再给他打过去。接下来那段时间，我时不时碰到骂人的，我就强忍着。有时实在忍不下去了，气呼呼地说，你父母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再也不接了。这个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静下心来扪心自问，为什么忍不了？为什么过不去？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从小在赞美声中长大的我被骂了，受委屈了，本质上还是那个放不下自我的心在作怪，它又被翻出来了。我感叹于这个心居然如此顽固的同时，也决心再好好的修。那段时间，我反复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的法。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任中要犯，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并且在打电话时碰到对方出言不逊甚至骂人的时候，我就赶紧发正念灭那个自我，渐渐的生气的感觉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打专案时，有一包公安局警察的电话，看出生日期，这些警察都很年轻，基本都是90后。我打通了第一个电话，跟他讲，有件重要的事，希望你能听听，兼听则明，那就是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都是好人，迫害他们违宪，江某某等人是国际重罪犯。他听着听着就开始骂人，然后挂断了电话。我当时倒是没怎么生气，但是看着接下来七个警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就有点发怵，害怕遭受同样的待遇。因为有了之前一直发正念清理自我的基础，最终我克服了怕心，接着拨打电话。七个警察的电话都打通了，这是我拨打真相电话以来第一次达到100%的接听率，而且都有互动。我跟他们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江泽民被控国际重罪，中共卸磨杀驴，罗马帝国的衰亡，现在的天灾是由中共的罪恶引发的，希望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枪口抬高1厘米等等。他们中有人跟我说谢谢，还有人答应以后在执行任务时会尽量注意。后来再一次给某看守所打电话时，又碰到一个骂人的，那一次我一点都没动心，而是平静地跟他说，你骂我没关系，我还是要给你讲清这个利害关系。结果他不骂我了，静静地听我基本把真相都讲全了。我终于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 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与此同时，我也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这一阶段会碰上这么多骂人的？我想，可能是我的语气有问题。在同修的建议下，我给自己打电话录了音。当我听录音的时候，听出了一丝丝的恨。那是因为在看多了同修被迫害的案例后，因为对同修的情而产生了对迫害者的恨，这个恨必然会激发对方的恶。我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语气。慢慢的，我碰到的骂人的警察少了，而我每次也都能心态平和地对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又被剥去了一层。这时，我意外发现，那个病业假象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肺部轻松了，咳嗽也基本好了，真的像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讲到的那样，了却人心，恶自败。第三部分，用大法归正做事的基点。去年年底，我有幸加入了某个项目的写作工作。本来以为写作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当我收到培训同修对我写的第一篇文章的修改和反馈后，发现他改动很多。我的文章中关键信息明显查找不够，有些地方写得太啰嗦，有些地方表达不准确，甚至还有语法错误。即便同修一直鼓励我说，我其实整体上写得挺好的，可是现实面前还是让我的心一下跌落谷底，感觉很没面子。之前觉得写作项目不像其他讲真相项目那样要跟人打交道，这一下就刺激到了我那要面子和争强好胜的心。那几天我一直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徘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是啊，作为一个修炼了十几年的弟子，怎么能在第一次受挫时就轻言放弃？这是修炼不成熟的表现，背后还是那个放不下自我的心在捣乱。再往深层次找，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是因为我写作好，所以同修才推荐我加入这个项目的。结果我也没那么好，感觉我让自己和推荐我的同修丢脸了，所以想放弃，因为不想再继续丢脸。这是一颗很强的证实自己的心，做事的基点不对。悟到了这一点，决定坚持下去。在之后的写作中，这股正念促使我认真查找资料，用心写作。在培训同修一次次的反馈和修改中，我看到同修对细节的把握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我学到很多，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还有工作态度上的。随着用心程度的增加，我越来越能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的写作。随着写作质量的提高，我那个怕丢面子的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也更加深刻地领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随着写作水平的提高，我也开始对别人的文章进行修改和反馈。当时是每个星期我自己写一篇，帮一位老同修审阅和修改一篇。有一次开会时，老同修提出自己有富余的时间可以多写一篇，我当时立即回绝了，告诉他我没时间，只能帮他看一篇。 会议之后，老同修跟我说，我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会全力配合我。他提出多写一篇，是觉得我们年轻人又要上班，又有家庭，还要做正实大法的项目，是想替我们分担一些。听同修这么说，我就觉得自己一定是哪里做错了。事后我就一直找自己，同修明明是好意，是什么让我一口回绝他？还真让我找着了，那是一个很隐蔽的想法，那就是我认为自己写一篇与帮同修改一篇的威德不一样，自己写一篇自己是主角，威德更大。这个基点依然是为了证实自己，同时还有执着于见威德的心。想到这里，我就有了办法，那就是老同修写两篇，我帮他改两篇。这样一来，老同修的富余时间可以充分利用。对我来说，改一篇比自己写一篇要省时省力，解决了我时间不够的问题。我赶紧跟老同修讲了这个想法，他也很高兴。现在我们俩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每个星期都能出两篇高质量的文章。从中我悟到，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做事，摒弃自我，摆正基点，与同修配合好，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实法的力度也大。第四部分，结语。因为我在海外得法与修炼，环境相对宽松，在修炼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大陆那样的邪恶和迫害，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一个个执着心的再去和在讲真相中碰到的难题。与很多同修的经历相比，我修炼的东西微不足道，但是我想修炼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愿不愿意直面自己的执着，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不足，一些看似很小的东西有没有严肃地去对待，有没有决心去修掉执着，切切实实地付诸行动。我知道在以后的修炼中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暴露出来，那个顽固的自我也许又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不再惧怕，更不会自欺欺人地寻找理由把他们掩盖过去，因为我有大法做指导，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感恩今生得到大法，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用尽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